欢迎收听《沉睡的人鱼之家》，作者东野圭吾，由摩铁图书出品，主播云天河、沈念如。第十五集，星野将视线移回瑞穗身上，他的脸颊比刚才稍微红润，可能是因为运动促进了血液循环。如果大脑所有的功能都停止，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瑞穗的大脑功能果然已经稍有恢复了吗？还是原本就残留了这种程度的功能？如今这些功能只是苏醒而已呢？当然，还有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ANC 的刺激活化了脊髓。关于身体的统合性问题，目前还有很多不明之处。但有人认为，只要脊髓功能正常，身体就具有统合性。但是，对右野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技术让瑞穗的身体日益健康，即使只是表面的健康而已。而且，波摩夫人为此喜极而泣。如今，在这个房间所度过的时间，逐渐成为星野生活的重心。波摩董事长认同这是正式的业务工作，对星野来说，只是用磁力刺激脊髓就可以如此自在地活动身体的实验也充满了魅力。但是只要时间允许，他就希望能够在这里的原因并非如此而已。每次让瑞穗做新的动作，或是活动了以前不曾活动过的部位，波摩夫人就会兴奋地热泪盈眶，对星野表达感谢。他每次感谢时的语气充满热情，仿佛相信他就是女儿的救世主。为了响应波摩夫人的期待，星野不断开发新的课题，希望薰子更加感动，希望看到他喜极而泣。他充满喜悦的样子正是他动力的来源。星野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恋爱感情，事实上，他第一次来这里看到波摩夫人时就已经被她吸引。当时这种感觉还很模糊，但在经常出入这个家之后，这种感情也逐渐成型。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表达这种感情，因为对方是有夫之妇，而且他的丈夫是自己的老板，是老板为自己创造了目前的状况。一旦背叛老板，将会失去一切。虽然他们夫妻正在分居，但老板不可能允许自己爱上他的太太。星野对目前的状况感到十分满足，他并不想和波摩夫人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只要能够和他一起养育瑞穗长大，共同分享喜悦就足够了。手机发出收到信息的声音，星野拿起来一看，果然是真绪传来的信息。他迟疑了一下，还是看了内容。
正在努力工作吗？谢谢你这么忙，还抽空和我见面。不要累坏身体。晚安。
星野想了一下，回复了信息。谢谢你的关心。晚安。然后他关了手机的电源，叹了一口气。和川岛真绪交往两年，在迄今为止交往的女人中，和她最合得来。真绪个性很好，脑筋也不差，听她谈论在动物医院当助理时的各种事也很有趣。没错，真绪没有任何过错，她是一个出色的女人，能够娶到她的男人一定可以得到幸福。不久之前，星野觉得自己会是那个男人。进公司后，他的生活一直以工作优先，但并不觉得不需要成家。他认为只要时间到了，自己就会结婚生子，而且认为真绪是理想的对象。他之所以从来没有在真绪面前提过这件事，只能说是因为没有机会。星野没理由急着结婚，真绪看起来也不急，他只是很轻松地认为早晚会有一方提起这件事，到时候再思考就好。 没想到事态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遇到波摩夫人和瑞穗之后，之前隐约设计的未来全部归零。他至今仍然不讨厌甄旭，也可以说出好几个他吸引人的优点，只是无法想象自己和他建立家庭。因为对星野来说，目前在这里的时间成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一旦结婚成家就无法再这么做了。更重要的是，甄旭已经不再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女人了。他觉得很对不起甄旭，也知道自己很自私，但他无法欺骗自己，所以他很想赶快和甄旭提出分手。今天晚上他好几次想要提出分手，但最后还是说不出口。一方面是没有勇气，另一方面更因为如果甄旭问及原因，自己没有自信可以说清楚。他不想提及在这个家所发生的事，不想提及瑞穗，也不想提到波摩夫人，虽然他也搞不清楚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说自己喜欢上其他女人了，但如果甄旭追问是哪里的哪个女人，自己就立刻会张口结舌，语无伦次。他很不擅长在这种事情上说谎。最近他有时候希望甄旭向他提出分手，他很聪明，不可能没发现星野的态度有问题。他正在想这些事，听到了敲门声。
可以请你帮忙开一下门吗？
星野起身打开了门，双手端着托盘的波摩夫人走了进来。托盘上有两组茶杯，还有装了饼干的盘子。
啊，你又烤了这种饼干吗？
星野问。波摩夫人笑着点了点头。
上次你不是说很好吃吗？所以我昨天趁我妈照顾瑞穗的时候烤了这些。
是吗？那我来尝尝。
星野咬着饼干，除了适度的甜味，还有淡淡的柠檬香气在嘴里扩散。
好吃吗？
很好吃，再多也吃得下。
太好了，还有很多，你不要客气，这些饼干都是为你烤的。
波摩夫人说着把茶杯举到嘴边。
谢谢。
星野喝着红茶，偷偷地看向波摩夫人的侧脸，他正看着瑞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向他表明心迹，但星野最近开始觉得也许这份感情并非单向，也许即使什么都不说，两个人的心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甄旭把车子停在公寓的地下停车场，打开了后车座的侧滑门。这辆小型箱型车是甄旭任职的动物医院的车子，但几乎都是他在开，所以他的皮包里也有一把车钥匙。白色的金吉拉波斯猫蜷缩在他从后车座拿下的粉红色提篮内，他的名字叫汤姆，是13岁的公猫，因为不久之前才动了切除肛门腺的手术，所以脖子上还带着伊丽莎白项圈。虽然还必须观察术后状况，但前天接到饲主的电话，说他们夫妻要离开东京两天，不放心把他独自留在家中，希望可以留在医院照顾。虽然平时都会婉拒类似的委托，但饲主是院长多年来的老朋友，所以这一次特别通融收留了他。原本饲主应该今天来接他回家，但又接到电话说晚上之前都无法出门，而且不知道几点才能结束。无奈之下，甄旭只能把他送到饲主家。在玄关请饲主开门后，甄旭拎着提篮上了楼，按了房间的对讲机后，立刻听到门锁打开的声音，门也打开了。汤姆的妈妈饲主太太出现了，她是一个50多岁看起来很有气质的女人。
啊，是川岛小姐，谢谢你，真不好意思 提出这么任性的要求。
四柱太太一脸歉意，两道眉毛皱成了八字形。
你太客气了，汤姆这几天都很健康。
甄旭递上提篮。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汤姆，你有没有乖？对不起，爸爸和妈妈都不在家。
司主太太接过提篮，对里面的爱猫说谎。
为他称了体重，比刚动完手术时轻了，但在正常的范围内，所以不必担心，希望不要让他有压力。
好的。啊，对了，这次的费用是多少钱？
不，不用钱。
啊，没关系嘛，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你不必放在心上，那就请汤姆多保重。
甄旭鞠了一躬，离开了四主家，回到停车场，坐上了箱型车，发动车子，驶出了公寓。但开了一小段路之后，他踩了刹车，看着卫星导航系统。这里是西麻布，广尾就在附近，那栋房子就在广尾。上上个星期的星期四，他和右野一起去吃了文字烧。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快两个星期了。那天的天气很热，最近已经完全有了秋天的味道。这段时间，虽然他们会相互传信息，但并没有见面。信息的内容也很空洞，比现成的贺年卡更加空洞无物，根本不会想要一看再看。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目的地附近，刚好有一个投币式停车场，简直就像在鼓励甄旭的行为。甄旭犹豫地踩下了刹车，他换了档，转动方向盘，倒车停进了停车位。他用卫星导航系统确认了位置，他大致知道那栋房子的位置。在记住目前地点和那栋房子的位置关系之后，他关掉了引擎，下了车，锁上车门后迈开步伐。
我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去那栋房子干什么？右野今天也许就在那里，既然那是他的工作，他在那里也很正常。我想要去确认这件事吗？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不，更何况我要怎么确认？
他不断地问自己，却不知道答案，但还是无法停下脚步。他在熟悉的街角转弯，继续往前走。虽然白天的感觉不太一样，但的确是那天晚上出租车经过的路。甄旭放慢了脚步，内心有点发慌。接着，那栋房子出现在视野左侧。欧式的房子周围种着树木，记忆中墙壁接近漆黑色，但现在发现是明亮的茶色，屋顶是红色。他沿着米色的围墙来到大门前，停下了脚步，因为颜色和记忆中不同，他担心是否错了，但并没有错。铁门上的装饰和那天晚上看到的相同，而且门牌上写着剥膜。他看向房子，长长的通道前方是玄关的门，那天晚上透出灯光的窗户拉起了窗帘。右野今天也在里面吗？他在这栋房子里守护着什么吗？门柱上装了对讲机，如果自己按门铃会怎么样呢？屋内的人问是哪一位时，自己该如何回答呢？难道要说自己是星野右野的女朋友，她今天有没有来这里呢？她摇了摇头，自己当然不可能这么做，这简直就像是跟踪狂，如果被右野知道，一定会觉得很可怕，搞不好会讨厌自己。回家吧，她想到。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啊？真的是鬼迷了心窍了。正当他准备离开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请问是有事要找我家吗？
甄旭惊讶的心跳都快停止了。回头一看， 一个鹅蛋脸的女人满脸压抑地站在那里。她穿着灰色洋装，外面套了一件淡粉红色的开襟衫，气质出众，镇定自若的感觉，一看就知道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不，并没有特别的事，只是听朋友提过这里。
说出口之后，他感到后悔不已，早知道应该说刚好路过，看到房子很漂亮，就忍不住张望了一下，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你的朋友是？
果然不出所料，那个女人追问道。甄旭根本无法掩饰，如果说的谎不合适，自己的处境会更难堪。
是一个姓星野的人。
他小声回答。女人松开了微微皱着的眉头，点了点头说：
哦，原来是这样。你也是波摩科技的人吗？不，并不是。
甄旭不知道该说什么，眼神飘忽起了。那个女人露出似乎察觉了什么的表情问：
你该不会是他的女朋友吧？
那个女人一猜就中，甄旭慌了手脚，拨了拨刘海，小声地回答：
嗯，差不多吧。
甄旭似乎看到女人眼睛深处一亮，接着露出几乎可以称为妖媚的笑容。
原来是这样啊，星野先生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女朋友，我还以为他没有女朋友呢。不过啊，像他那么英俊潇洒的人，没有女朋友才奇怪吧。
英俊潇洒的人，这种说法让甄旭有点在意，这是什么意思呢？
请问他经常来这里吗？对啊，差不多两三天来一次，但今天不会来。这么频繁，星野先生没有详细告诉你在我家做什么吗？
甄旭摇了摇头说：
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是这样啊。
女人小声嘀咕了后想了一下，然后再度对甄旭露出微笑。
如果你时间方便，要不要去我家喝杯茶？我来告诉你星野先生在我家做的事。可以吗？但他说是高度机密的业务。高度机密，这的确是不可以逢人说的内容，但让你知道没关系。
女人打开了大门说：
请进。打扰了。
甄旭说着走进大门内。
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名字。
女人在关上大门时说：
哦，我姓川岛，川岛甄旭。甄旭真是好名字，请问怎么写？
甄旭回答说：是真实的真，头绪的绪。女人听了之后又说了一次：
真是好名字。请问你是波摩董事长的夫人吗？
甄旭鼓起勇气问道。
对。
女人点了点头，然后告诉甄旭她叫薰子。
夫人的名字也很好听，谢谢。
董事长夫人说完，沿着石板通道走向玄关。甄旭对着他的背影说：
那个。
波摩夫人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
我刚才说是从男朋友口中听说这里的事是骗你的，其实是我很想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跟踪了他。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来这里的事。如果你认为不想牵扯这么麻烦的事，请你告诉我，我马上就离开，但请你不要告诉他。
甄旭直直地站在那里说。波摩夫人面无表情，有点不知所措地听着他说完，立刻嫣然一笑。
我知道了，那就不告诉星野先生，我并不觉得麻烦，这很常见。
说完他再度走向玄关。波摩夫人打开门，对甄旭点了点头，示意他进屋。
打扰了。
甄旭打了一声招呼后走进了屋内。门厅很宽敞，门厅旁是楼梯，因为是挑高空间，所以天花板很高，有淡淡的香料味道，是芳香精油吗？门厅旁的房间门打开了，一个像是读幼儿园年纪的男孩走了出来，他的一双大眼睛令人印象深刻。男孩可能以为妈妈回来了，所以出来迎接，看到一个陌生女人站在那里，似乎很惊讶。
我回来了，你有没有乖？
波摩夫人问，但男孩脸上的表情仍然很僵硬，露出警戒的眼神看着甄旭。甄旭对他打招呼说，
你好。
他也没有反应。这时另一个人走出了房间，这次是个个子矮小的白发老妇人，她也发现了甄旭，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甄旭向老妇人鞠了一躬，
有客人啊。
波摩夫人说，
等一会儿向你解释。妈妈，你可不可以带生人去客厅？哦，好啊。
应该是波摩夫人母亲的老妇人握着男孩的手，
小生和外婆去那里玩游戏。
我想搭积木。
搭积木吗？嗯，好啊。
老妇人牵着男孩的手消失在走廊深处。